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聚集在一起，继续要借着以弗所书上的话来思想你的心意，明白你所给我们的话，求你来保守眷顾和赐福。谢谢主，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次提到以弗所书 这一卷书非常要紧，因为这一卷书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我跟大家一起思想的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上帝为什么要造万有。如果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造万有，那我们只是在当中猜那么从人的思考上来说的话，如果人只是从这一个自然界，这一个世界跟人所处的这个时空里面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的话，为什么会寻找不到？所以这个在思考上呢人就会去思想为什么会寻找不到，因为人不知道起源从哪里，就是人的根源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寻找不到？因为你没有根源也没有归属，所以如果没有根源没有归属，那你说要找生命的意义，或者为什么有生命，或问跟一切生命真正本质相关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没有办法的地方。因为生命的根源跟归属这两个部分我们没有，我们在我说的在现有的时空你找不找，找不找。所以呢当我们这个人怎么去思想这个起源归属，那不同的宗教有他的想法，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起源跟归属都在于神起源是什么？因为是上帝创造。归属呢，我们最后再回到上帝那里，所以他的起源归属圣经都给我们亲切清楚明确的交代。那最要紧的，那我们就要问了，上帝你为什么要造万有，为什么要造人？那这边以弗所书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目的是要万有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合而为一。那我们就要问了，那合而为一为什么上帝要造还要造人家合而为一？因为造的本身是分各从其类是分，对不对？你有猫有狗有动物有人有植物，是不是有各种不同的生物？那这是分类，分类。但是分类却又让它合，所以分而合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分而合，这就是一个这分跟合，其实呢这就是生命的运行。如果我们仔细去想，这就是生命的运行，我们现在体会的生命的运行。比如说就从最简单的细胞的新陈代谢，它也是分裂，对不对？跟合。那么人往下一代走也是分跟合，是不是？我们都从父母那边得着，那我们分出一些，那么跟夫妻结合，那我们就有下一代。所以分跟合，所以呢它一个简单的生命的继续的往下走是一个分跟合那么呢种子开始发芽，所以它就从它里面开始分裂出来，分出来开始成长。但是当它又结出开花结果，又成出新的种子，那么又把它分出来，所以合而又分，分而又合。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那么在当中是一个生命不断的一个往外扩展。那每一个在分跟合的过程里面，那么合就是把每一个分的丰富聚在一起，合就是把每一个有的丰富聚集在一起。所以我跟大家提的，对人来讲的话，人生命的合是需要学习的。所以从创世纪第二章，神造亚当夏娃，就要他们合而为一，离开父母合而为一。所以离开父母是一个分， 跟妻子结合成为一体，这就是和、哦、和。所以啊，三位一体的神本来是一体，但是当他分开运作又重新结合，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啊分跟合的当中去做一个生命的连结跟建造。所以合一是神的一个啊创造的一个心意、哦、那合一以后我们就在合一中来呈现那合一的生命，在合一中一同成长，在合一中一同去经历。好，所以呢，上次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啊，这个第十五节开始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有信心有爱心，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但是呢，每个人都要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去求神来开启跟光照，把一种属天的智慧属天的开启给我们，然后照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那这就表示我们的属灵的眼光呢，可以看见上帝对我的恩召、啊、知道、啊、有何等指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从神来的恩召。那我跟大家交通的这恩召是什么，就是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位分身份，这个角色、哦、这个角色。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而神所看重的是关系中的角色。为什么？因为你要合一，你跟谁合一，所以他有对象，他有对象。那这个你跟一个对象，这个叫关系。比如说你跟你的配偶，这个是一个夫妻关系，你跟你的孩子，这是一个亲子的关系，你跟你的老板或下属，这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哦、那我们跟社会中间的每一个人啊，这是邻舍的关系、哦哦、邻舍的关系。所以我们都有那个所在的那个位置上的身份跟角色。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我为什么让你做父母，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一个孩子啊，当他给你有一些让你觉得不太容易的时候，你心中就要问了，上帝你让我成为这样的一个孩子的父母亲，我这样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何等指望、哦、那要记得、哦、你对你的孩子的指望跟他对他孩子的指望，这两个不要拿来比较，知道吗、哦、不要拿来比较，因为上帝没有叫你去比较。如果是用比较的，你就不用求神让你看见了，因为那个比较的是人的指望，人的期待。我再说一次，如果你要用人跟人之间去比较来看啊，这个恩召的指望，你就不用问上帝，或者说你问上帝没有用，因为人跟人之间的期待那是人的期待，不是上帝给你的。比如说你问你的孩子，哎，问上帝啊，我的孩子成绩怎么这样，那你是在跟别人做什么比较，你是在跟别人做比较，那你就看不到这个孩子身上上帝要给你的指望是什么。所以呢，当我们承接一个职分的时候，承接一个职分，那我再说一次，是你的角色上，你的位分上的职分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了，上帝你给我这个职分有什么指望，好，这是一个恩召的话，有什么指望。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啊，我是一个学生，那么我信耶稣的得着新造的人，我还是一个学生，我的职分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上帝没有叫我改变那个职分，对不对？可是我怎么样成为一个信靠上帝的基督徒学生，那我做这个学生这个职分有什么指望？好，那我要问上帝，我要问上帝，求上帝给我 让我灵属灵的眼光可以开启，看见说他在我现在是学生的时候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好，那我跟原来的我有什么不同的指望，所以恩召有什么指望，是用这样子去跟自己新我跟旧我做什么对比的，做对比的，做对比，同样的新我跟旧我要去看的对比是原来的老我，我并没有办法得着在圣徒中得着任何的基业，就是上帝要赏赐给我要我来承受的，我没有办法看见，因为我不是属神的，没有这个产业，没有这个要继承的部分。但是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要问了，我就可以求神开启我的眼睛，让我可以看见上帝召我成为他的儿女，那我可以有什么样的要承接的基业，承接的产业，承接的产业。所以在我们讲你要问恩召有何等指望，在我们当中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保罗用这三个面向来问的时候，要记得这是一个旧人跟新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求神让我们开启，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要常常去祷告，常常去祷告，求神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候都有一个看见，一个开启，一个明白。所以这一段我要跟大家提的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求，从我们的恩召开始看。好，那恩召是什么？就上帝所给你的职分，给你的位分，好，知道吧？而许多时候基督徒会觉得上帝好像，上帝我信耶稣的，上帝就要带让我做一个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身份才算。基本上不是先这样，不先这样，我们蒙召是什么身份，先守那个身份，先守那个身份。所以我刚才说的，你蒙召的时候，你现在是一个母亲，这是上帝给你的职分，你是一个工程师，这是上帝给你的职分，你是一个学生，这是上帝给你的职分。你要先问的，我在这个职分上我有什么恩召的指望。
你这个想问一下，因为我2012年的时候信
基督徒，会有一个很容易不喜欢或者是避开这些身份。比如说我刚才讲你的身份是母亲，是妻子，是媳妇，对不对？是女儿，这是最最根本生命连结的关系。可是我们基督徒会怎样？我们会把这当中我们不喜欢的剃掉，逃不掉的留着。然后呢，然后我们就会跟上帝说，上帝我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像是社会上去做一些我们觉得可以有成就的，可以有在当中让我们感受到重要的等等，但我们却忽略我们原来已经被托付的角色，原来已经被托付的位分，懂吗？其实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很容易这样，他的家不照顾好，或者照顾的不怎么好，或者照顾的他先生孩子并不满意，他自己其实也不满意，可是他在家里面得不到那个价值感，肯定感，所以他会做什么？对，他就会到外面去做一些别人会夸赞的，别人会认为不错的，好事，好事，然后他会觉得我在做这些好的啊，我在做这些人以为好的，以为善，以为什么什么什么。可是重要的是什么？那不是上帝给你的托付。但是他会说有啊，他我看得很感动啊，对不对？可是呢， 上帝最先给你的是什么？你没有，去，根本没有，那个才是生命中最艰难的部分。我强调的是生命的建造，生命的建造最难的在哪里？越亲密的关系越艰难。上帝要做事情，我常常要在想一些事。上帝要成就一些事情，其实做事情的成就本身对上帝来说应该是最简单的，是不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要改变人心却是什么？你看整个旧约就是要改变以色列人的心有多难。可是呢，我们人最容易是什么？我的心不要改，我去做一些事情有成就就好。这就是我们，我直接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问题。我希望我是基督徒，我就做一些让人家觉得我是很有意义的人，很有价值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对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生命成长？这就是我们要反思的，要反思的。好，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啊，我们很快讲，就是记得我要从恩召开始讲，每个人的恩召在哪里？不要先向外去找，先从你现有的去想。好，我再说，你是一个母亲，那母亲，上帝对母亲的期待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你是一个妻子，上帝对一个妻子话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上帝对一个女儿，神的话是什么？上帝对一个媳妇，神的话是什么？因为然后你再一直慢慢的从内往外在关系上推，上帝都有他的话。好，那为什么我要讲上帝的话是什么？因为上帝的话就是上帝对我们这一个职分的应许。好，记得哦，不要以为
上帝的话对我这个职分的应许。
对，上帝说你们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你们的孩子，这是上帝的话，对不对？那这个话是要求，是命令，还是应许？那我跟大家分享过，如果你认为是被要求，它就是律法，那我们做得很辛苦，知道吧？如果你认为这是上帝赋予的，是礼物，是应许，那我们就跟上帝求，你让我这个恩召有何等指望？你让我照你的教训跟警戒养育的孩子，我是软弱的，我是有限的，对不对？但上帝你的话说有就有，命立怎样就立，所以求上帝你保守我在这样的一个信靠里面，让我能够在你的恩典中带我的孩子按着你的教训跟警戒养育他。我要养他，我可能有很多生活的需要，上帝你要帮我，对不对？我有很多经济层面的需要，上帝你要帮我，是不是？那我要养他，我要带他，有很多时候我也有情绪的问题，上帝你要帮我。那我们都是本着什么？本着信心，相信上帝会帮我们。那这样子，这些话对我们来讲就是应许，就上帝要成就的应许。所以这个叫恩召的指望，每个人在你自己的职分上去求，然后你要让神开启你的眼睛，看见那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上帝要得着什么？上帝要得着什么？是跟那个永恒性的有关的，永恒性的有关。所以使徒保罗讲，上帝召我这一个人要做什么？要成为后来信他的人的一个看见，说你看上帝的恩典是这样宽容，是这样子愿意的。然后还有一个信的能力何等浩大。我刚才一直强调，我们为什么会避开那些已经有的角色？因为太难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 能力。那能力从哪里来？从信来。好，从信来。所以我先继续往下讲。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最容易的是想要做一些事，而想要做一些事，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避开我们现有的职分上我们不喜欢的一些东西，然后让我们觉得自己有做一些事，知道吗？好，那这样子就蛮可惜的，因为这对我们的生命，我记得我一直强调，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啊的成长极为有限，极为有限。所以一个父母最困难的是面对谁？孩子，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教别人的小孩很容易，教自己的孩子呢很不容易，很不容易。
对，哥，我就教这些小孩子容易，带别人的小孩很难，然后面对这种。
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能力。好，二十节我继续讲。那么我们需要什么能力？就是死而复活的能力。你看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能力？因为我们要把那一个我们心里面认为不可能的转为可能。为什么我们在面对人际关系当中会这么难？会这么难？你面对你的丈夫，你觉得太难了，你改变不了他，当然改变不了他，因为这是死而复活的事，对不对？你刚才改变不了他，我再说一次，你如果想要改变一个人的心，转换一个人的心，甚至转换自己的心，这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事。我们基督徒对我们自己的心来讲，我们要向罪死，向神活，对不对？我们对顺服圣灵来讲，我们要向老我死，向圣灵活，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信的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是让我们可以向自己死，可以向自己死，可以向神活，可以向罪死，可以向神活，可以向老我死，可以向圣灵活。所以什么能力？是我们的信带来什么能力？带来死而复活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就会去经历说，哇，对付自己实在是什么太难了，因为他需要一个死而复活的大能，死而复活的大能。那么这个部分呢，如果我只讲死而复活的大能的话，我们还是会相对来讲是某种程度是相当沮丧。在这里要讲他们死而复活的大能，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掌执政的、掌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的。那么为什么本来是讲上帝对我们的信的能力，那么却讲到耶稣死而复活的能力，更讲到耶稣升到至高者宝座右边的那样的一个全能？这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经历的这种死而复活的能力，将来是可以让我们被升到基督的宝座上。我再讲一次，好，耶稣给在这个以弗所书给我们的应，不是启示录给的应许是什么？得胜的，要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如我得的胜，对不对？正如我得的胜，得胜是什么意思？得胜就是经历上帝死而复活的大能，叫做得胜。经历上帝死而复活的大能，这叫做得胜。所以启示录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得胜的。 所以启示录第三章我刚才讲的，他说得胜的我要吃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的胜。好，所以当我们讲死而复活的大能跟后面这一个坐在主的宝座上，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因为你今日倚靠神，那么让你得着的能力使你来面对这一个死，那么上帝的大能不仅使你死而复活，并使得你将来坐在那一个得胜的宝座上。所以对一个被为主殉道的人，对不对，他可以坚持为了主的名被钉在十字架，最后死掉了，所以他经历什么？经历死。那么神就让他怎样复活，然后坐在宝座上。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或者说现在大概很难有机会有人会把我们钉在上面，对不对？但是我们平常都在面对这个死。什么死？钉死老我。我们都要需要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都需要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这个大能第一步就先把我们钉死，我们放不下自己，我们过不去自己。所以保罗说这边有三件，恩召有何等指望，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信的能力何等浩大。所以记得常常为自己求，那么希望记得指望荣耀，好，坐在宝座。你看我们跟上帝求的就是什么？不仅是看到现在，更看到上帝要成就的或赏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就是上帝在给我们关系中，我们去学习合一，合一。那逃避就不用合一，那要合一，要不逃避就要合一，合一就很艰难。好，那么如接下来就继续讲了，合一当中最要紧的，从最开始上帝要的先讲，就是万有要在基督里。如果万有要在基督里，那么呢，属神的人要先在基督里。所以二十二节，当他要把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好，这时候他讲了一个跟前面没讲过的观念。哎，前面我不是讲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合一，对不对？那这里用什么？万有什么？伏，伏，有没有？伏在他的脚下。好，所以我们来谈第二个合一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伏。好，就是降服的服，二十二节降服的服。合一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服。好，我先把服这个啊，不用讲太快，因为这个观念懂得，大家以后在思考的时候啊，就比较能够啊放下自己，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先讲一个，你就可以懂。合一为什么很难？因为不服。这样你就懂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跟他合一？他要跟我合一啊，他应该服我啊，对不对？那他说什么？哎，你应该服我啊，是不是？你要听我的啊。那我说你应该听我的啊。所以合一最难就是什么？不服，不服，知道吧？好，那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一段话本来是在讲复活，复活，哦，那么呢，我很快读大家看哈，二十节，基督死而复活，成了睡老之人出手的果子。记得哦，基督是我们出手的果子，知道吗？睡了的人就是那些在基督里死的人， 死因为一人而来，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所以二十一节死是因亚当来的，复活是因基督来的。所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所以我们只要在基督里，我们就要怎样
复活。
但是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每一个人有他的次序哦。出熟的，首先的，最开端的是基督，以后是他来的，是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所以有次序，有人先，有人什么后。简单讲，原则就是先在基督里的先复活，知道吗？好，好，接下来二十四节，那么他来的时候是属基督的，也要复活，所以呢，那些。现在已经死了在基督里的人，耶稣来的时候会把他们带来，把他们带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复活了，知道吧？好，然后我们在地上还是属基督的人，我们也要复活，所以这个叫做被提，被提，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都要改变。然后二十四节，末期到了的时候，基督要把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为什么都要把他们毁灭？因为他们不服，他们不服，知道吧？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因为他们不服。这一群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后面第六章我们要讲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我先读一下第六章，乃是以那些主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亿万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知道吧？好，这些就是这里讲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服。所以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服的人哦，服什么？服基督的人，就是用讲 白一点，就是顺服基督的人，顺服的人。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顺服基督，他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称基督是主，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要称他是主？因为他，我们是被他买来的，他付代价买了我们，对不对？我们是属基督，我们是被买的。所以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给人虽然告诉他信耶稣得永生，但我们一定要告诉他，你的生命是属耶稣的，不再属你的，他是你的主了，你不能再随自己的意思活。我们必须告诉人这个。但是很多人他信耶稣得永生，他觉得他已经有永生了，所以他照自己的意思活，那这样子他就不服，知道吧？不服，那不服他就不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能传到最后人不在基督里，知道吧？要服。所以呢，基督把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所以就把国交与父神。这就是我们讲的天国。天国是什么？天国是那些不服的都被除掉了，只剩下来服神的人，服基督的人。所以二十五节，因为这时候基督作王，把一切仇敌放在他的脚下，所以就是福。所以尽末了所灭的仇敌就是死。好，因为神叫万物都怎样？二十七节，福在他的脚下，看到福了没有？好，福。既说万物都服了他，对不对？子也要服父，那么叫神变成万有万物之主啊。这时候叫做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好，那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来。所以呢，以弗所书呢，合一的第二个要跟大家谈的一个合一为什么那么难？因为不服，不顺服，不服啊！人的罪是什么？就是不服。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第二章上帝说不可以吃，人不服啊，我为什么不能吃？人一不服，罪就来了，知道吧？罪就来了，对不对？上帝 跟撒旦说，你看到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对不对？约伯服不服？约伯不服啊。约伯说上帝，约伯对你那么好是因为你对他好啊，所以约伯不服啊。好，所以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万有要服在他脚下。所以我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大家，万有都服在他脚下，这就是万有都在基督里。哦，同样的意思，你要在基督里就是要服。所以信耶稣是什么？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对吧？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什么？耶稣是主。所以信耶稣第一个问你服吗？所以我希望你们传福音给人，不要说你信了就好，信了就好，你信要服，你要服，你要听上帝的话，要不然那个信有问题，那个信是有问题的。因为神说不服的都要毁灭，不服的都要毁灭。所以基督徒最要紧的就是服。所以我们为什么整个新约你一直可以看到保罗一直讲顺服圣灵，顺服圣灵，就是要服。那我们的己最难就是不服，老我就是不服。所以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万有要服在他脚下，他才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教会要先服基督，教会要先服基督，教会要先在基督里。所以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哦，这一节很难。上帝就是充满万有的，对不对？然后他要教会要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谁是充满万有的？是基督。哦，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是属他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充满万有的还要特别来充满教会？好，所以二十二节我们先再读一次，将万有服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我跟大家讲了合一是上帝的心意。合一另外一个面向去解释，就是万有都要服在基督的脚下，就是顺服，都是顺服啊。那么叫最后上帝要把一切执政的、有能的、掌权的都毁灭了，原因是他们不服，知道吧？不服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合一最重要的就是服，对上帝服，然后呢，后面我会讲对人也要服，因为圣经的话是彼此顺服，后面我们再讲，我们先讲这前面这个服。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服神他觉得很容易，那么我还是说，我们还是高估自己，高估自己，我们还是高估自己。顺服神如果很容易的话，以色列人不会到今天这个光景，对不对？圣经一直讲啊，我整天伸手招呼那什么悖逆顶嘴的百姓，服不服？不服。那你讲我们基督徒比以色列人好吗？所以我们不容易，若不是神恩待我们，我们一直都是不服的，不服的。所以上帝在做什么？要让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让教会先服基督，知道吧？然后教会如果服基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就可以把他的丰富充满教会，了解吗？如果基督的丰富不充满教会，教会就没有了。好啊，用一个比喻最简单，现在你身边的空气有多少？很多。但是如果你不让空气充满你的肺，会怎样？ 你就没有了，懂吧？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每一次呼吸都是让空气来充满你，哦，让空气来充满你。所以同样的道理，耶稣的丰富在那里。如果教会不让耶稣的丰富来充满，那教会就会什么？缺氧。你的生命就不能运作，知道吗？就不能运作了。所以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万有要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要做教，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教会也要先让基督做头。那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怎么让基督做元首，就是让基督的丰富充满教会。这样了解吧？那教会怎么可以让基督的丰富充满教会？教会就要服。好，所以整个归到最后，重点在哪里？顺服，顺服，知道吧？好，顺服。好，所以我们到第一章结束了，我很快跟弟兄姐妹讲，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要记得，你如果想上帝的拣选跟预定，不可以离开在基督里。如果你离开在基督里，你的思考就会出现逻辑上的冲突。好，这我已经讲太多遍了。所以很多人的思考基本上是没有想那个主要的问题是在基督里。好，再来，在基督里一切属灵的福分、属天的福分都赏赐给我们了。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最大的福分、最大的位分是什么？做神的儿子，没有比这个位分更高更尊贵。最大的丰富是什么？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有神儿子的灵魂，也儿子的生命，这叫新造的人，上帝都已经给我们了。但是呢，上帝都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去经历跟领受？所以上帝要用诸般智慧聪明帮我们。那借着什么样的渠道使我们去经历合一？你就是借着合一才去经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给你的丰富。所以合一是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就要在生命中学习成长的。所以神用真道栽植我们，要我们合一。合一，我们跟神要合一，我们跟人也要什么？合一。要记得哦，合一是在坠入的世界之先，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是因为我们有罪了才不合一，其实不是。合一是在第二章就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对不对？合一是在坠入的世界之先，所以合一是要学习的。正如我们基督徒罪已经得赦免了，合一要不要学习？要。合一不会自然形成，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在合一，为了合一啊，而在当中被操练的。好，那么为了这个合一呢，我们就要常常祷告神，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上帝把智慧跟启示的灵给我们，就是圣灵，让我们能够有那个属天的智慧、属天的开启，让我们看见三样：恩召、基业跟能力。看样三样，基业、恩召是什么？记得从你现在的关系中去思想。人很容易避开一些他不喜欢的关系，逃避一些关系，但那个才，那往往是我们生命中操练的地方。 那么越密切的关系，那个操练的强度越大。好，这没错吧？哦，知道吧？然后上帝既然给你这个位分，给你这个职分，恩召有何等指望？跟上帝求。好，那上帝要成就的基业有何等荣耀？跟上帝求。好，再来一个，我们需要一种能力，是死而复活的能力。因为我们要求上帝帮我们致死，我们要求死的能力，致死我们的老我，知道吗？然后让我们可以顺服圣灵。然后不要忘了，这最后要成就的是做宝座的得胜的宝座。好，那么这些讲完了，接下来就要讲实际的。实际的是什么？我们操练合一，这些就是一个操练一样，就是服，就是服，就是顺服。我们操练合一其实是追求合一，就是操练顺服，操练顺服。那顺服才能够叫教会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顺服才能够叫教基督的丰富充满教会。这是第一章。好，那我们就要来读第二章。我们来读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慈恩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
所以你们应当知道，从前的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的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一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你们从前远离死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和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因两家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万里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烟头，就是那律法上的规条，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的，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又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与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寄居，是与上主同活，是神家里的人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房靠他联络和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那我们保罗的信都是连贯性的哈，所以前面讲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那么使基督为万 我有教会做万有的手，也是万有福的。那么教会要怎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要被基督先充满。好，所以第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第二章开始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怎么样被基督充满？好，怎么样被基督充满？知道吧？然后，所以我先给大家看第十节，预备叫我们行的，上帝要叫我们做什么？好，让我们做什么？对不对？好，那么呢，继续读啊。继续读下来就是第十九节并且二十节，被建造，有没有被建造？然后二十二节，同被建造。所以我们基督徒被招来做什么？被建造。记得哦，我们教会如果要成为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就要怎样？被建造，懂吧？好，了解。好，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思路。好，所以有一些人常问说，我已经信了，我为什么要去教会？那为什么去教会这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被建造，那你到底服了没？你有没有被基督的丰富所充满？所充满。好，你慢慢去思想，就可以知道，就可以知道上帝要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那你如果属于身体，你却不在他里面；你如果在他里面，你就属于身体。所以你放在心上。那我们就来看，那么我们先看第二章。第一个呢，我们是谁？我们先，保罗说我们为什么要被建造？记得我们为什么要被建造？好，原因是第一个，我们的生命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好，死是什么？死，我现在要讲的是服不服。记不记得刚才读哥林多前书，死是最后所灭的仇敌，知道吗？死是最后所灭的什么？仇敌，没错吧？尽末了所灭的仇敌就是什么？死。所以我们在那一个最后的仇敌，其实就是最强大的、最大的仇敌。我们在那个最大的仇敌底下怎样？死了。我们是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哦，那是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真的是死的？因为我们就在过犯罪恶之中，罪的工价是死。所以只要我们被圣灵光照，知道自己有过犯、有罪恶，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一个什么？死的人，死的人。所以啊，我们原来的生命是我们原来的生命，这是我们旧的生命。我们的老我是在死的当中，因为他就是在过犯罪恶之里面。就是过犯罪恶，就是指上帝所说的那么应该做到我做不到，不应该做的我却去做，那么这就是死，过犯跟罪恶。那么呢，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是属他的身体？因为我们原来是死的人，现在变成什么？活的人。那时就是原来的我，原来的我行事为人。所以他说你们虽然过罪恶显露在我们的生命上是什么？第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世界的潮流。所以你看，所以基督徒要知道随从世界的潮流基本上是一个严肃的事，是一个严肃的事。第二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灵邪灵。 所以随从今世的风俗是外显的，外显的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抵挡神的灵在运行的。好，所以我们刚才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没有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对不对？上帝都要把它毁灭。为什么？因为他些都是邪灵，他在人心中运行，人心中运行。那么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运行？就是用这世界外显是潮流，潮流的你深处背后其实是撒旦在那边掌权的，掌权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那么呢，那时我们在行事为人，我们有一个死的生命，所以照着这世界上的人的一个方式去活，然后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是为自己活，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对不对？自主的。其实没有，其实不是没有，因为我们世上的人他们属于撒旦的国度，撒旦是这世界的王，所以这世界的人是被他辖制的，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没有那个自由的。好，所以他说我们从前第三节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里面是私欲，外面就彰显出来，里面是私欲，就是我们私欲啊，为什么叫放纵？就是我们挡不过他，挡不过他，他在我们里面一直催逼我们，所以我们到时候就怎样？挡不过，挡不过。那么私欲我们挡不过呢？如果你要问说有没有例子，圣经很多例子，你记不记得那个我们讲一个人参孙好了，参孙不是喜欢一个女的吗？叫做大力拉吗？对不对？那大力拉呢腓力士人就给大力拉钱嘛，说你去告诉你去透露去套一下参孙，看他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从哪里来，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故事？然后呢参孙就骗他好几次嘛，然后这个女的就天天还他，知道吧？其实私欲就是这样，你赢他一次他不放过你，你再赢他一次他还是怎样不放过你，然后天天就来还你，还到最后，那么参孙就说出来，那说出来就惨了。其实罪就是这样，罪是牵引诱惑，他就是，所以圣经说罪是一种在身体中的律，律律就是一个定律，定律就是一个力量一直在那里。所以我用最喜欢，我比较常用地心引力，对不对？这一个东西在这里，地心引力一直拉着它，我如果不让它掉，我就要一直什么拿着，我一松手它一定会怎样掉。这就是我们旧有的生命就是这样，你可以一直抵挡它，但是它总是会一直在那里拉着你，哪时候你一松懈的，那么它的作用就出来了。所以人呢就是这个叫放纵，因为你节制不了，节制不了。放纵跟节制刚好相反，节制是圣灵的果子，所以你们教小孩你又知道了节制有多难，对不对？你要他时间管理，好，你要他做什么什么不要讲小孩，讲我们自己就知道，对不对？如果你决定每天早一点睡，你看他有多难。所以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在这个困境中，所以二到三节就讲我们原来的生命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里面就是我们肉体， 一直抓住我们，那我们人总是不能够完全得胜。第四节，神怎么叫我们活过来，是他的大怜悯。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礼物，我们没有任何功劳，知道吗？都是上帝怜悯我们，上帝怜悯我们，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的中的时候，他就叫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为什么？就是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跟神是分开的，基督让我们跟神怎样合一的，对不对？所以基督常常讲的是什么？你们若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就是合一。所以基督徒是谁？从合一来讲，就是跟基督合一的人。跟基督合一的人，就是你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你里面，你是基督徒，因为你跟他合而为一，合而为一。那基督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跟他连结在一起，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一直讲这个，如果你在基督里，主的话也在你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一切不是我们的本事，都是上帝的怜悯慈爱临到我们，所以他让我们本来是死，现在叫我们活过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跟人的任何行为无关，知道吧？人的任何行为无关。这边我也解释一个问题，你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会碰到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上帝预备这么好的恩典，那你如果不领受的话，不是太可惜了吗？那我们就会准用一个比喻说，你看，如果你妈妈准备一顿丰富的晚餐等你，对不对？那你回家不吃，那不是很可惜吗？那有些人说，对啊，我回家吃啊。那然后他会加一句，我妈妈也要感谢我啊，你看我这么愿意为吃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说，上帝为我预备救恩，如果我领受了救恩才有功效啊，所以上帝也应该怎样，是不是这样？这就是一个人的逻辑思考里面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人呢常常会在想说，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或者我们所做的好像都有一点点功劳，知道吧？我要讲的是这一个，其实我们都没有功劳。为什么？因为上帝赐下救恩给我们是他做的，但是当一个接受救恩的人，你回头看了以后会发现，你可以接受救恩也是什么？也是神做的。记得这件事，如果你不被建造，你不会知道，你越被建造你就越知道。
就好像不是他妈妈的小孩，他妈妈也被抓去吃，他没有那个身份。
所以我们是越被建造越知道说这些都是恩典。所以有一些属灵人常常讲，我们可以得救可以信，都是上帝的什么作为。但是呢，有些人就说，所以我不信也是上帝让我不信，那就很可惜了，因为他的思考是在基督之外。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越来越发现一切都是恩典，知道吗？我们可以爱是恩典，我们可以被爱也是恩典。
你跟他这样子会不会很像是预定论？
就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就跳开预定论了，因为预定论是在时间里， 我们就没有，那就不合一的。合一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我在什么？基督里面。所以这里讲他叫我们第六节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看、哦、这边讲我们一同活过来是讲两件事，一个是一同复活，一个是一同坐在天上、哦、那困难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与基督同死同活同坐在天上、哦、这三样同活跟同坐在天上啊，都用现在式、哦、照理我们的时间点是什么？同死是什么？发生过的事。同活是现在，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未来，对不对？可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同活跟同坐在天上是现在，记得是现在事、哦、所以要记得，如果你不跟基督合一、哦、那么呢啊，你就不会体会同坐在天上、哦、某人比较容易体会同活、哦、但是要能够体会同坐在什么？天上。这个叫做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既看见了就欢喜，知道吗？所以基督徒要为什么要开属灵的眼睛，就去看，看到那个将来，从现在去看到将来，所以将来就变成现在。好，因为在基督里不会有时间的什么阻隔。所以刚才你讲异定论，我讲在基督里没有时间的阻隔，知道吗？没有那个阻隔、哦、隔绝、嗯、所以我们基督徒现在是跟基督一同复活，容易懂。要记得我们现在也跟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现在是用铁杖辖管列国。记得我们圣经不是说我们要坐在宝座上用铁杖辖管列国吗？诗篇第二篇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得胜的能力，我们已经有得胜的应许跟得胜的权柄，我们有得胜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坐在天上。好，我再讲一次，我们跟基督同坐，因为基督在天上坐宝座，对不对？那这个权柄已经怎样运作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经讲说什么？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怎样都大。所以我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宝座的位置，知道吧？如果你在基督里，基督在你里面，你不仅基督跟你同活，你也跟基督一同坐在这一个得胜的宝座上，已经有胜过世界的权柄。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这个权柄是胜过撒旦的。好，前面讲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我们与基督同坐，所以我们已经在那个宝座上胜过撒旦的权柄。好，所以
这里有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所以我们其实这世界，我才说一次，撒旦如果都要人做坏事的话，人太容易认出他来，知道吧？所以当年他引诱耶稣，有没有叫他做坏事？他说什么？哎，你是上帝的儿子，当然你可以求啊，很快把石头变面包啊，对不对？这很合理啊，是不是？啊，你是神的儿子，那你这样跳下去一定没问题啊，对不对？要不然你来拜我，我把这些都给你。所以他提供人一些路径走，某种程度让人觉得合理，但只有一个问题， 你不要听上帝的，不服，自保自保。我一直强调最重要一个就是服。撒旦的问题就是对神不服，所以他一开始引诱亚当夏娃，就说你不要服啊，没错吧？那肉体是什么？不服神的律也不能服，圣经写的，对不对？我们不是不服神的律吗？还有一个更难的是什么？也不能服。你说那我想服啊，那保罗说对不起，你还是不能服。所以我们就是不服啊。福音就是什么？就耶稣为我们成就救恩，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服。记得哦，我们在他里面才能服哦，离了他我们又怎样？我们又不服。好，所以第六节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记得是现在哦，现在记得那个同坐在天上 最重要的就是权柄。我们现在已经有胜过世界王的权柄，所以约翰告诉我们，那么啊，耶稣也告诉我们，二者在我的里面一无所有，对不对？哦，所以呢，第七节他把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为了后面的人做见证，做见证。所以你要向你的孩子做的见证是什么？上帝极丰盛的恩典给了我，知道吗？你要让孩子做见证是做这个，是上帝极丰盛的恩典给了我，他向我施恩慈。恩慈是什么？就是用笑脸帮助我，就是我是软弱的，他用笑脸帮助我。我一直得罪上帝，上帝还是怜悯我，用笑脸帮助我，还是接纳我，这样了解哈。所以第八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这一节我们和合本在读的时候常常会弄错哈，啊，因为我们的直接读会读成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指信。好，我们因为最靠近嘛，对不对？我们会认为信啊，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不是，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是指第八节的整前半部，整个本乎恩因着信，这整件事情是神所赐的啊。因为我们翻译的时候啊，翻的人可能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们读的时候会失掉啊。原因很简单，就是名词恩跟信都是阴性名词，这是一个中性的，所以表示这个字是指前面那个子句，前面那个子句，这样懂哈？就是希腊文的文法很清楚，希腊文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整件事整件整个得救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才刚刚跟大家讲哦，你得着恩典跟你可以信，这整件都是上帝的什么作为？上帝给你，你才有，上帝给你才有，不是你的行为，所以你没有可夸的。好，我们来讲一个问题，有些时候你传福音给人，你跟他说你要信耶稣，他说我为什么要信？我为什么要信？那你如果明白，你就可以告诉他，你不信是不合理的，你不信不合理，他就觉得很奇怪了。人要信是合理的，上帝要求我们信是合理的。好，为什么会讲这个？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跟人家讲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三个树不能吃，有人就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不合理，上帝为什么要要求我这样？ 那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为什么是合理是正当的？对啊，今天你的孩子好，小孩如果不听你的话你会怎么说？
我是为你好。
所以你为他好，这是你的正当性。
要讲出我是你爸，
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听你的？那你最简单说我是你妈。好，其实正当性在关系中，上帝要求我们的正当性只有一个，上帝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绝对性的礼物。你所拥有的一切是上帝绝对性的礼物，不是相对哦，绝对性的礼物都上帝给你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因为上帝说我把我所有的，我把这就你可以有这些都是我给你的，正当性从这里来。好，再简单讲正当性，今天你老板跟你说你要把这个事做好，你说我为什么要做？还说好？ 你的回答是什么？好，为什么？正当性是什么？
他是老板，
因为他付你薪水啊，对不对？他付你薪水，所以你这个时间你的才能在这段时候是属他的，对不对？啊，对，我们所有的受造界为什么要服上帝？因为一切都是谁给的？神给的。好，那如果你这样想就没有爱，对不对？有没有爱？没有啊，只有关系，只有这种啊利益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为什么讲绝对性的礼物？上帝的礼物是给什么？给全部。所以神为什么可以要求我们，要求人？神有没有去跟一个猴子讲这个诫命？为什么只跟人讲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不会去跟一只猫讲。所以你就要去想上帝给人的是什么。所以神上圣经里面要思考，上帝说我造你这个人，我造你这个人在万有之上，而且我用我的形象跟样式造你，就是在你的身上有我，知道吧？所以上帝主为什么可以对我们发出邀请？为什么他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敢回答说怎样都不敢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把我自己完全都给你了，对不对？我不是只给你一点点，而是我给你我的全部。那你既然得了我的全部，那你要不要喂养我的羊？所以彼得就会知道原来我可以被托付是何等大的恩典，原来我可以照顾主的羊是何等大的恩典。好，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个？因为当我们讲顺服的时候，我一直在关系中讲，对不对？我说的如果顺服基督我们觉得容易，其实不容易的，只是我们心里比较容易，我们觉得说、哦、神的话我会听，对不对？可是呢，当我们要在关系中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很难。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难不难？很难。好，那为什么要顺服？所以他有一个前提，耶稣说我把我自己都给你了，所以你照顾我的，知道吧？把这个观念放在心上，所以你才会去面对上帝所给你的每一个职分。
上次有听一个人讲说，那个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也是一种冒险，就是愿意冒这个险，就是他如果变成就是机器人一样都听话，他应该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但是他愿意给人这个自由意志，所以他说上帝也是很冒险，给人有这种自由意志。
在上帝的全能底下，上帝给人自由意志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子要为人死。但是这些事情对上帝来讲啊，这是一种信。我跟你们讲过，信、望跟爱这三样是永存的，是在关系中是相对性的。所以上帝要我们信他，所以他也要怎样信我们，很有意思哦。
所以上帝也对我们有信心。
上帝也要对我们有信心啊，有没有？无论如何，耶伯都可以信的话，撒旦要不要跟上帝打赌啊？不用啊，他就不用跟上帝赌啊，对不对？因为一定输嘛。那他为什么敢？他觉得说耶伯没这种信，对不对？或者他不会信到这个地步。那上帝跟你说可以啊，你去试啊。所以上帝信不信得过耶伯？所以我以前跟你们交通过，耶伯为什么懊悔？耶伯为什么懊悔？从头到尾他没做错事啊，对不对？他为什么说我在炉灰中懊悔？因为他差一点不信，或者说他觉得他的信还信得不够，知道吗？他还有一种话，就是说上帝，我为什么要活在世上？就表示他的信还是怎样。好，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的意思是这样，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对不对？那如果耶伯像耶稣，他会怎么说？所以你慢慢去做对比，就可以知道啊，到底耶伯会怎么说，就不会说我为什么要活在世上。耶伯已经不简单了啊，对不对？对不对？可是我们常常以为耶稣讲的那个祷告很容易，有没有？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样，因为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也会这样祷告，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们会觉得好像啊，很容易，其实那个是很不简单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耶伯的位置，
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很难，我们就不要照
祷告。我是没这样说，我是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我们没有到那个时。那个什么困境啊，知道吗？所以上帝还是很怜悯我们，知道吗？没有让仇敌啊挑战我们到那个地步。所以给大家去思考。所以记得我们得救本乎恩，因着信，这整件事情都是上帝赏赐给我们，而且是在基督里赏赐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啊的行为没有什么可夸的，知道吗？没有什么可夸的，记得我们没有可夸的，所有的都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们越认识神，越认识神，越知道上帝的恩典， 越知道自己哎呀实在是不行。所以我们知道自己不行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我们就是，记得简单讲，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器皿，那不断给上帝装什么恩典，知道吧？那我们一直把里面占据那个器皿的那些啊不好的都拿走，让上帝的恩典可以一直怎样装进来，就是让充满万有者来充满我们。所以第十节保罗说都是上帝做的，我们就是他的作品。工作是名词，就是我们就是他的作品，知道吗？我们就是他的作品，就上帝在做我们。那有一个作品做出来以后，这个作品会不会在那里夸耀说，哇，我真是一张好美的画，会不会？
创作作品。
不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一个上帝的工作，就是上帝的作品，而且这个作品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只要一直都跟那个上帝或者耶稣基督要这个恩典，不断的要，会不会是太贪心，或者是要求太多？
不 断的要恩典了。
对。
啊，其实神已经把所有的恩典在基督里都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跟神要恩典，我们可以要，但重要的是我们一定在保罗前面的祷告里面没有叫我们去要那个恩典，是要我们属灵的眼睛被开启，因为恩典本来就会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如果我刚才讲我们要被建造，对不对？那一个小孩在年幼的时候他会要什么？他会 要那些 他想要，因为他生命还在那里。但我们会希望他生命怎样成长，以后他不会要那些。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问说我们要恩典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要什么恩典。
主会跟你讲你的恩典够你用。恩典够你用。
那你说要恩典，耶稣也说好啊，那我就把你摆在一个需要恩典的地方。这只是一个话给大家思考，对不对？所以有些人说我跟上帝求操练忍耐，好了，那你这下子就怎样，很有机会，上帝就让你很有机会啊。没有那个情境你怎么操练？也不是不能乱祷告。所以我还是 求主照圣经的话讲，我们求那个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看见。那么第十节，记得我们是上在基督里被上帝做出来的那个作品，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看自己，把自己看低，也不用看高，因为你是什么样是上帝做的，是上帝做的作品。那么上帝做我们要我们做什么，就要我们行善。好，这个行善呢，圣经在这里很清楚的讲，行善是指行上帝眼中的良善，不是人眼中的善行，是上帝眼中的良善。上帝眼中的良善跟人认为的善行 不一样。人认为的善行做了以后会让自己怎样？自傲、骄傲、自大，对不对？上帝眼中的良善不是这样哦。耶稣对少年人的官说什么？少年人的官跑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对不对？”那耶稣说：“如果我是良善的夫子，那你要跟我，你想得天国，那做第一回去做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如果要做我眼中的良善，那就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来跟从我。那你想？”耶稣用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常常想要做一些良善和善行，好了，善行，但这个不一定是神眼中的善，只是满足人自己的那一种自我而已。所以不容易哦。我还是回到一开始，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最艰难的是在你现在所领受的职分上照着上帝的话活，你领受的每一个职分上去思考，而不是记得我们有多少职分你就慢慢想，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所预备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蓝图，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蓝图，知道吧？有一个计划，有一个蓝图。上帝说我把你造成这样，我给你这样的一个情境，这样一些人，是我对你有计划的，我对你有计划的，知道吧？我对你有计划，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不是一直比较直接讲，不是一直都跟别人比，就是看上帝把我摆在这个情境中，给我这样一个经历，上帝在我生命中的那个计划是什么。所以我们前面讲恩召有何等指望好，所以第十节讲得很清楚，我们要行在神事先为我们预备好的那个良善的计划里面，良善的计划里面。那上帝不是叫我们去做而已，是先把我们造好，知道吗？ 先把我们造好，才再叫我们去做。所以第二章一到十节呢，我们先来讲教会要被充满万有者所充满。那么基督徒在基督里就是服的人，服的人，对基督顺服的人。那么一个对基督顺服的人，那么怎么样被基督所充满？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讲，我们要被做成，要被建造，要被做成，要被建造。那么这个建造是神先把我们做成，做在这照着他的计划把我们做成，知道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照着神的计划被做成的，然后再摆在让我们去执行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所以当我们讲为主而活的时候啊，就是上帝把你照在这些位份上、职份上、角色的扮演上，你怎么样为他而活。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都是因为神的大怜悯跟慈爱，因为当我们人对神不服的时候啊，神没有弃绝我们，神没有弃绝我们，反而说要他的儿子那么来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把我们从罪跟死当中赎回来。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那么当我们属神的时候，我们不再是自己的，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按着他的计划把我们做成了，把我们做成。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就是去行上帝的旨意，为我们预备好的那些良善的事工。所以对基督徒来说的话啊，我们在人际关系其实就是一个良善的事工。如果我们照神的意思，我们在工作也好，在各式各样的职份上，其实都是一个在神已经定好，我们就是在当中做一个良善的事工。前面照马太福音的意思就是啊，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对不对？所以人为什么愿意归荣耀给神？因为他看见这是神的恩典。这样一到十节有没有问题？我们都拆毁跟建造，就是说上帝在建造我们的时候，后面我们会讲上帝在建造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那个旧的生命会出来，旧的生命会出来，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嘛。所以我们怎么样又要让新的生命出来，那我们就要去对付那个什么旧的，那就是我们的拆毁，我们的拆毁。因为我们一直会有旧的会跑出来，很快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反反复复的，就是说这个老我，就是说我们说老我死然后向神活，但是老我的话它可能有时候死有时候活。
其实老我一直都没有死，圣经讲死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不要对他有反应，但是他不是不在那里，知道吧？只是你不对他有什么反应。死的意思是这样，活就是你对上帝有反应，对他没有反应，懂吧？了解吧？好，比如说简单讲，如果你办公室有一个人总是用一个你所不喜欢的眼光看你，对不对？好，那你不要对他有反应，那你的有一种话，你就觉得哦，不要对他有反应，那我就走开啊，可他还是在那里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对向着这他要死的意思，你对他没有反应，我没有去改变他，我也没有去对付他。
这有办法，就是给他一个很难的事情做，然后他做坏掉了，就把他炒鱿鱼。
可是那是你的下属，如果是你的老板呢？好，那如果他是你的配偶呢？ 你能不能对他的一些软弱一直能够，所以我说我们记得今天我跟大家讲上帝的旨意就是要合一，那合一对我们生命的建造就是顺服，那么合一就是要让基督做头，我们成为他的身体，那身体就要服头，对不对？如果你的手不服，你会变成什么？如果你的手脚都不服你，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
所以这种征战其实经常在发生
啊，就是随时都在。所以我们基督徒什么，我们所以圣经叫当我们离开这世界叫习的世上的劳苦，知道吧？我们最大的劳苦是什么？跟自己征战。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那我们就欢喜快乐了，因为不要再跟这肉体怎样征战了。所以所以保罗说我到主那里去好的无比，好的无比其中一样就我不用再跟这个肉体怎样再征战了，活越久越辛苦啊。所以我上次我在加美团去讲嘛，如果用我个人以我个人为主啊，对我个人最好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现在离世与主同在，因为那就好得无。如果这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跟别人都没有关系，什么对你最好？就与主同在啊！不要再这么辛苦啊！不要再这么样面对这个自己的各式各样软弱，对不对？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嘛，我如果离世与主同在是什么？好得无比。所以我问说怎么样是对你最好，有些人说哇现在赚大钱，对不对？我说你赚大钱就没有烦恼嘛，你怎样就没有烦恼嘛，对不对？其实 好得无比是到主那里去，但是所以我上次牧者的话讲为你们更是要，所以基督徒为什么留在世上，就是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生命建造。保罗说为你们更是要紧，为什么？因为可以跟你们一同建造。
那这样一个人如果是单身就不能建造了？
单身不会不能建造啊，
是他只有来教会的时候或者回原生家庭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单身的女生都没结婚或男生都没结婚，
但是他可以在关系上比如保罗讲嘛，如果一个人愿意为主的事情摆上的话就有关系了，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人，那么你的职分就少了，对不对？因为你可能就是一个女儿，是不是？那在办公室里面就是一个员工或等等，是不是？那你结婚以后角色的扮演多很多。但是呢保罗说如果是一个单身的，那你如果为主的事情摆上的话，那你的关系就多了，你就多什么？很多在基督里面的家人。所以这样子我们可以把以弗所书跟创世纪那边连起来，记得上帝的心意是要合一。合一是什么？合一最终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合一就是万有都服他，万有都服他。建造是什么？建造就是我们学习顺服，这个我后面会继续讲，我们就学习顺服。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乃是要我们像你的儿子一样，我们已经有你儿子的生命，有你儿子的位分，但我们要效法他，我们就学习，我们就明白，我们去经历那么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怎么样从我们这一个人现在的一个情境中可以不断的出来，我们也在当中不断的借着这一切的运作，我们被你来建造，我们也在弟兄姐妹当中彼此建造。求你让我们不断的被提醒，是你向我们施恩，是你的怜悯大爱临到我们，是你来成就这一 切，我们都是被你做成的，我们都有那你是眼中看为美善的要我们去行，就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是何等样的宝贵，我们是何等样的有尊荣。主，谢谢你的恩，谢谢你的保守眷顾，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